谢谢主席。各位早，向您表示祝贺，被选为我们本次 MXE 的会议的主席，完全支持你的工作。我想专门谈谈第十条，我们也同意，国际援助和合作很关键，可以支持各国的能力建设，特别是在生物安全和安保方面。为了确保长期相关的活动可持续，国家的主导性很重要，这也是重要的一些步骤。在这方面，我们愿赞赏像非洲 CDC 和其他方面的合作伙伴，在全球预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举措方面展开的合作。2022年将主持这个会议，就像欧盟和其他国家一样，我们也请大家注意欧盟所资助的一些活动，增强能力建设在第十条之下。我的欧盟同事将会给大家通报最新的情况，我们完全支持他的发言。在第七议题之下，我们也提了一份文件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只是特别关注第十条之下的活动。我想指出，为了促进合作和援助本着十条的精神，我们帮助合作伙伴和其他方面，特别想减少一些高致病性的生物制剂以及带来的威胁，以及这些事件发生的几率。通过三个渠道，我们的生物安保计划加强的一些举措，以及通过合作和援助。我们的生物安保计划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了，到2022年，650亿美元，支持25个合作伙伴国家，在三个优先方面，苏丹、突尼斯和摩洛哥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合作伙伴国家，还有毛里塔尼亚、塞拉利亚、乌克兰等等的国家。另外还有两个地区项目，这也帮助合作伙伴国家进行能力建设，应对生物安全风险，加强他们检测和诊断的能力，提供试剂，加强预防在国内出现这些事件。我们的长远合作伙伴还在于培训，只在于得出持久为继的这样的成果。我们加强疾病的诊断和分析，以及有研究和在生命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，这也是考虑到潜在的使用用途。在此，我们也跟合作伙伴一道预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促进相关宗旨。我们跟七个非洲国家一道，1300万美元斥资，2016年3月开展这个项目，其中包括进行培训，加强能力建设，识别生物威胁，以及建立地区网络，关于生物安全安保方面的，同时建立机动的生物实验室。第三个渠道就是通过支持 UNSGM， 也斥了相应的资金。我想给大家谈谈9月底在慕尼黑将召开的生物安保会议，将会有一些地区组织，还有在科学方面进行交流，关于生物安全和安保的。所以最后呢，可以说我们在国际合作和援助当中是遵照生物公约的宗旨进行，我们的活动呢是非常坚实有基础的。